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要取代神，我们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很多人问，为什么神给亚当一个命令说有两棵树，一个是分别三棵树，一个是生命树，然后说分别三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难道神要我们做一个愚民政策的人吗？不懂得是非善恶？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道德分辨的能力，这些随着他的本性已经造在人的里面了。分别三个数所代表的，不是说你懂不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分别三个数的意思所代表的是我决定什么是善是恶，是好是坏，还是由神来决定什么是善是恶，什么是好是坏。当人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就是说我来决定。就跟你三岁的儿子天天对你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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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你要说好好吃饭 No， 我牵你手过马路 No， 那就是亚当。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从你的儿子身上你就知道他从小就是个小罪人，他吃的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他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人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我们就被赶出伊甸园，与神隔离了，我们都活在罪恶的里面，因为 活在伊甸园之外。可是这个历史的发展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今天我们所看的创世纪第十一章是有名的巴别塔之乱。巴别塔，人类要盖一个塔能够通天。那么在这个当中，重新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人类想要跟神夺权。我们不需要神做我的主宰，我希望我做我自己的主宰。今天这个时代，你看坊间的所有的书的话呢，只要是谈到人类的自我的书，都常常比较多，我不能说绝对也没有啊，绝大多数的书都提到我们怎么样肯定自我，甚至自我超越。你不需要有上帝，只要有你自己，只要我愿意，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我们一直不断的来彼此的鼓励，其实某一方面来讲，好像今天在重演一件事情，我们想建立一个通天的巴别塔。过去因为科技上的困难，所以也许这个巴别塔盖不起来，现在越来越有可能了。只要有 internet， 我们就可以快要通天了。所以今天这个问题会回到我们的面前，巴别塔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但是在巴别塔之后，你看见的是人类的分散而不是合一。虽然盖巴别塔的目的是希望达成一个合一，希望能够通天，就世上的结果呢，没有通天，我们是通往地狱，没有合一，反而是分散。这是英文叫做 irony，反风，你想要达到的刚好是相反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他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背景，说刚开始是合一的，好像中国人写历史都是这样，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在一起久了就不太舒服了，好像是这样。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合一定会分，分一定会合的。但是的确那时天下人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时候，那个那时其实是在第十章所提到的，上礼拜所提到那个家谱之前的。因为提到家谱就提到那时候的人分在各地方居住，然后提到谁的谁他的子孙，然后就提到说他们呢分散在各地，按着个人的方言的语言，宗族、国家、立国居住，就当时就有不同的方言、不同的语言了。什么时候有不同的语言呢？其实是在第十一章，我们刚说巴别塔之后，变乱的语言才分开的。所以，如果论次序，十一章的事件在前，第十章的分散在后的。不过呢，它只是为了这个技术叙述提到 挪亚，然后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三个子孙的分别，然后写他们家谱，首先写在先。至于为什么会分开，语言为什么分别呢？十一章他才回头来提起。在这个之前，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因为都是挪亚的子孙，就当然同一家的人。但是第二节开始，他说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往东边，很有趣的这个哈，在圣经上，尤其创世纪，每次人往东边的时候都不干好事的，不知道为什么。往东边去，常常往东边去都是离开神的时候，很有意思。我想他有点暗示，当人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住到哪里去？伊甸园的东边。离开伊甸园就到伊甸园东边去了。所以神就差派天使基路珀，即天使呢，把守伊甸园的东边。为什么只守东边，不守西边，不守南边，不守北边？因为人在伊甸园的东边，他要回伊甸园只有从东边进来，不会从西边，不会从北边，不会从南边。所以天使只把守一边，东边就好了。所以人在伊甸园的东边。不单如此，当该隐杀了他的亲兄弟亚伯以后，他被赶离开神的面，被赶逐离开神的面。他到哪里去？他到东边去住了。他又到东边，但是更东边的，表示更坏了，更东。每一次提到东边，这边又是一样，挪亚的子孙本来住在一块，然后呢，他们就迁移到哪里呢？东边去了，到一个地方叫做示拿地。当然以后，当我们可能今年不会提到，明年的暑假我们会谈到这个创世纪的中间那一段哈。我们这次只会讲到第十五章，今年，然后明年从十六章开始讲起，会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那时候有一段故事就提到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叫做罗德，两个人要分开了。十三章我们这次会讲到的。分开的时候呢，两个人选择，那亚伯拉罕当他的侄儿先选，你往东我往西，你往北我往南。罗德一看东边有一个平原，跟这边字是一样的，东边有一片平原，于是他就往东去了。今年初有一些人跟我们去以色列的，去之前事实上在我们教会的讲到圣地的信仰的时候，我就有提到，当你看到这个以色列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的地形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你站在譬如说吧，耶利哥是一个约旦河平原跟所谓的犹大旷野的交界点，站在那边你往东一看，哇，绿油油的平原，因为在约旦河边。往西一看，要命了，光秃秃的山，恐怕比中国华北的黄土高原还要光溜溜的，真的叫光溜溜的，连一棵草都没有，不要说没有树。所以亚伯拉罕让他选，你往东我往西，结果呢，罗德往东，亚伯拉罕只好往西，就到那个真的是鸟不下蛋的地方去了，那叫做应许之地。那有什么应许啊？啥也没有。可是神的祝福却在西边而不在东边。所以整个创世纪的作者似乎绝对不是说东方不好，那如果这样我们中国人就很糟糕了，我们在远东，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把地理一定放在那里，那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形容从以色列或者说巴勒斯坦或者被称为迦南地，更好的说法是神的应许之地为中心点来看的话呢，似乎在东边的都是不好的。所以你知道当以色列国灭亡以后，他们被俘虏到哪里去？俘虏到巴比伦，在哪里？东边。回归的时候呢，从东边回来了，好像回伊甸园一样的回来了。以色列人的祖先叫雅各，雅各流亡到哪里去？到东边，到哈兰。然后呢，从哈兰回来在路上他碰到一对天使，你记得吗？叫马哈念，似乎好像是伊甸园东的那个天使在把守伊甸园的，他碰到那个天使了，那种味道。就他的叙述的里面其实常常在描述，从以色列的历史，从救赎的历史来说， 应许之地在这里的时候，常常咒诅患难在东边。当人离开神往东边去的时候，就是离开神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从东边又回来。所以其实以色列流亡的时候，当时分散各地的话，有东有西有南有北，有人流亡到埃及，有人流亡到土耳其半岛或以西的，有人在巴比伦的，可是圣经上所有记载回到以色列的犹太人都从巴比伦来。难道都从巴比伦来？埃及没有人回来吗？有。北边没有回来吗？有。西边有没有？有。可是你只写一种人从东边回来，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东边是患难，是咒诅，是困难，是离开神的地方，就从东边回来。所以你会了解，这些人往东边走，到一个地方叫示拿地。示拿地，是圣经上用的一个名词，或者说希伯来文用的用法。那么现在的说法，示拿地相当于叫做苏美，苏美人。如果你懂考古学，或者稍微研究一点考古学，你知道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肥与月湾，这是同一个名词哈。那边住的最早的人，就叫做苏美人。苏美人圣经上的名词就叫做示拿，示拿就是苏美，苏美就是示拿，所以示拿地就是苏美人。所以今天考古学也证明，所有人类有文明包括有文字记载的，全世界最早的就是在两河流域的苏美人，全世界最早是在那，不是埃及，不是希腊，不是任何其他地方，它比这些地方都早2000年到5000年。苏美人大概是公元前8000到10000年前，苏美人住在两河流域，这就是所谓的示拿地。他们就住在那里。第三节说，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这个石漆这是早期的这个中文的用法，现在就叫做石油，或者是柏油，或者沥青，就以前叫石漆，这是80-90年前的北方用的用法。那时候当然没有今天那么多化学名词。总而言之，他们是用像柏油那种东西把石头粘在一块，然后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因此在这个地方你就开始发现，这个巴别塔后面当然有提到神的一个，就说这是不合神心意的。这边没有特别提到说神愤怒，没有提到那么强烈的字眼，但是不合神的心意，所以神破坏了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不合神的心意呢？你看他们所说的话，他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我看过一些书，有些人提到这个都市问题，因为你知道20世纪后面的50年开始，全世界几个趋势，工业化，其中另外一个是都市化，都市。那都市化的结果，当然有些时候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自然结果，但是也不可否认带来很多很负面的一些问题。譬如说因为都市化呢，所以所有的人从乡村到了都市，那么为了找工作，为了生活，那自然而然的就造成很多的贫民窟，因为吃啊住啊等等。那么都市化的现象的确很严重，那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问题，不过大致上现在这个都市化的现象呢，常常造成这个人的贫富悬殊的问题，居住环境的不良等等。在菲律宾马尼拉1000多万人口当中，有大概700-800万人是住在贫民窟，贫民窟是没有水的，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什么都没有。前一阵子他们有一个垃圾山垮了，压死了几百个人，因为他们堆垃圾的地方常常是很多贫民窟平民住的地方。那你叫垃圾山啊，垃圾放久了发酵就会产生像天然气一样沼气的，随时就会烧火的，会烧。而且有的时候因为垃圾堆在一起松垮垮的，所以下雨太多它也会就垮掉了。可是为什么有人住在垃圾堆里面呢？没有地方可以住啊。在马尼拉你可以看到最漂亮的房子隔壁就是一个最破最破的贫民窟。不是马尼拉如此，墨西哥是 也是如此。在中国，我相信来自中国的话，中国很多大都市都有。所以因此有些人认为罪恶之源就是都市。有些人说，你看巴别塔那些人就要盖一座城，神讨厌我们盖城，好像上帝反对大都市的样子。其实不能够直接这样说，他们要盖一座城，盖一座塔，不是那件事情惹神的愤怒，而是为什么要盖一座城盖一座塔呢？因为他要塔顶通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建一座塔，哇，塔顶高达通天，那我们呢，我们当然就像神一样了，塔顶要通天，然后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人的骄傲的心理在这里出现，要传扬自己的名，扬名立万，要跟神对抗那种味道。然后呢，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可是在前面，当挪亚洪水结束以后，九章第一节，神对挪亚的吩咐是什么呢？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分散住全地上，不是集中在一座城里。那些人说不，我就说这跟吃了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一样，我来决定。神说要遍满全地， no， 不要，我要住在这里，免得我们分散，我们不要分开。当然如果一个家庭说分开是好吗？没有，这边所谓的分开或者合在一起，其实要考虑到，第一是神的吩咐，人要遍满全地，可是人不愿意分散的时候，主要的是抗拒神很明显的对挪亚的子孙的一个吩咐。这些事情是神所不乐意看到的，也是惹神的愤怒。所以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当你要知道，圣经很多时候用一种文学方法来表达的时候，有的时候它必须用象征性的笔法。象征性的笔法哈，好像儿童故事，如果你讲故事给你小孩子听的时候，你要夸张一点的形容，或者画童话故事书的时候，如果画到这里，一定要像什么呢？人要盖一座塔，很高很高很高，上帝呢，好像打开天窗一样，看看你们搞什么鬼那种味道。为什么要降临呢？就是说塔顶要通天，差太远了，他还要下来看看才看得到你。而且你坐飞机哈，坐飞机坐得很高，我们通常飞三万多英尺的时候，如果地上是没有云的话，远远的看下去。我从芝加哥来的，芝加哥有一个 Sears Tower， 这个 Sears 百货公司的一个 Tower， 曾经有一度是世界最高的，现在当然拼来拼去，现在排第四第五去了哈。现在最高的都在亚洲了，暂时马来西亚有一个世界最高的，然后马上听说上海要盖一个比它更高的，所以告诉你以后最高的都在亚洲。但是就算是那么高，当我飞过芝加哥的时候，看不见那个塔，因为太远了，太小了。所以人要盖一个塔通天，神却说我要下来才看得到你的塔。那这是一个讽刺的意思，啊，下来看看人在做什么。其实神怎么会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我说这是用一种拟人化的，用人的口吻来讲，来夸张的形容，神要降临来看看人在做什么。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神说，因为这些人成为一样的人民，讲一样的话，要做这件盖一个通天的塔，所以神就介入，使他们这件事情不能成就。关于这件事情，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思想。神为什么宁可我们分散，不要我们合一？难道这是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我们就是要分散，彼此不通，不希望我们合一？不是的。关键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合一？如果我们合一的目的是我们一起来捣蛋，你当然要让它分散了。如果你看到一群小鬼哈，小孩子哇靠，然后偷偷的要搞坏事的话呢，你会怎么样？你叫他分散，你会让他啊，你们只要在一起就是好事儿， 不是这样，所以神要把他们分散，因为他们想要显扬自己的名。那么难道神不希望人好像有一个自己的尊严、自己的地位、自己的那种对自己的那种认识吗？所以那些人说要显扬我们的名，神就把他们分散了。很有趣的是，当要下礼拜我们才会提到十二章第一节，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原来名叫亚伯兰的时候，神对他说一句什么话呢？第十二章第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神要让亚伯拉罕的名为大，为众人所知道，好像让亚伯拉罕的名呢传扬在世界各地。这一边这些人说，来吧，我们来传扬我们的名，神就停止阻止了这件事情。另外一边神却拣选了一个人说，我要让你的名被传扬在全地。这是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当人想要显扬自己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骄傲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无名小卒，光棍一个，在这几个礼拜我会提到他的时候，他到了100岁连个儿子都没有，如果大陆说法叫做光杆司令，看起来很大，但是你有什么？啥也没有，没儿子。但神说，我要让你的名传扬在世界各地，你要做万国万族万民之父。好像是空中画饼，但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却阻挡骄傲的人。当人骄傲的说，来吧，让我们把我们的名声显扬全地，神就说，你能吗？你行吗？神就阻止了，这事情就没有成功。相反的，神拣选一个默默无名的谦卑的人，赐恩给他，却让他的名传扬全地。所以神的心意，我们需要慢慢的透过这些历史，透过这些叙述文来表达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拦阻了这件事情，神为什么不要让我们说一样的语言呢？就是当我们说一样的语言，你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神不喜欢我们说同样的语言。事实上反过来说，很多人提到到了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初期教会成立在五旬节教会，所谓第一次一个圣灵降临的一个神迹，就是个人说出不同的方言，即那个人是他没有学过，但他会讲出不同的语言来，一起同心在赞美主。很多人都注意到那个是巴别塔的反面，巴别塔语言变乱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众人异口同声，用不同的语言共同的做一件事情，赞美神，好像把分散的、把混乱的变成合一了，只是目的不同。当人想要异口同声来宣扬自己的名声的时候，神就让这件事情不能够实现，使它变乱了。当人愿意同心合意的来赞美神的时候呢，我们的语言不构成障碍，我们就有变成同一的语言，同样赞美的语言。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神所要做的一件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呢，这个地方他们所盖的这个塔叫做巴别塔，那后面有提到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变乱的意思。圣经上没有详细说神怎么样使我们的语言变乱的，圣经上没有说，他是让有些人变成大舌头呢？你知道很有趣的哈，有些地方的人某些音是发不出来的。从台湾来的人，或者说我也是，我台湾出生，从台湾来，我是闽南人，讲闽南话的人有一个音是不太容易发的，就是发这个音，所以我们这个开发跟开花啊，全都混在一起的。发明，我们台湾是花明，对，台湾国语就这样。哦，最近你很发达，发达不是发达，那个发有时候发不出来。天下最难学的，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说哈，可能是广东话。 这广东话很多鼻音啊，嗯啊嗯啊，那我耳朵又不太好的，嗯啊哈的，这个话真难啊。那么有些人说很难学的那种语文之一是西班牙文，因为西班牙文的卷舌音很多，所以那个舌头是嘟这样子的。你舌头如果不能这样嘟的话，你就不要讲西班牙文的，你就嘟嘟嘟，不像西班牙文。所以舌头要练的，哇，很溜的，嘟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学西班牙文。神怎么变乱口音呢？是不是让有些人舌头就变得而啊，舌头很溜的就讲西班牙文，舌头不溜讲山东话。我不知道他怎么变的，到底怎么变乱口音呢？经常没有明确的说。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发现很有趣的，任何时候只要你以自我为中心啊，你很自我为中心的话呢，可能夫妇两个人都讲山东话，不通就是不通，懂吧？你自我中心的时候，言语就不能沟通的。虽然你也讲山东话，我也讲山东话，嘿，可是你这个山东像广东一样的。两个人如果都不是自我为中心，彼此相爱的话呢，言语明明不通，他们就很通，很奇怪的。我第一次来美国1979年，到了80年，半年之后，我太太带两个小孩子来，我大女儿进那时候，进那个 nursery school， 还不知道 kindergarten。抱歉，应该是进 kindergarten 最后半年，进 kindergarten 那时他刚从台湾来，一句英文都不懂，那我们不管就把丢到 kindergarten， 然后让他们去学话。那当时他 kindergarten 里面有那种双语班，所以那些都不会讲英文的，一堆烂兄烂弟烂妹都不会讲英文，日本来了，台湾来了，什么伊朗来了，什么一堆在一起，然后老师当然教他们英文了。第一天一回来，他就告诉我啊，爸爸，我们班上有一个日本女孩，然后她住在哪里，然后她几岁，然后她家里怎么，讲了一堆。我说你会讲日本话吗？不会啊。她会讲英文吗？不会啊。你会讲吗？不会啊。那你怎么知道她住哪里？你怎么知道她什么什么什么？哇，讲一大串了。她说我们比手画脚，然后怎么她就知道哎。这你看，言语不通变乱哈，直接讲是语言不通，可是另一面来讲，其实是你的心思和意念。这些人是那样的自高自大，以自我为中心。虽然说我们一起来建一个巴别塔的时候，当你说一起要建一个巴别塔，让我们的名扬声天下的时候，当你的自我一升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别人跟你讲的话，你的耳朵都关起来了。你都听不见别人的话，你听见讲自己的话，然后你开始不能沟通了，然后任何的事情就不能成功了。所以从一个角度，巴别塔变乱语言，是的，我并没有否定是语言上有变乱的，彼此不通，但是另一层的意思，它似乎也在表达我们的沟通不良往往不是纯粹语言而已，是我这个人，如果我是那样的自我中心的话，我跟谁都沟通不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个别辅导或者在教会谈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你知道谈到夫妻关系，很多的讲座如果促进夫妻关系，那么很多会谈到沟通技巧，怎么样来表达啊，沟通技巧。我们在个别辅导或者在开这种夫妻关系课的时候，我们不太刻意的强调沟通技巧，因为我越来越发现沟通技巧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可是很多夫妻的问题不是沟通技巧问题，是两个人都太自我中心的话呢，那就问题很大了。不是问题不大，问题挺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沟通技巧很好，我完全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不通还是不通啊，就是我完全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我就是不同意不赞成，沟通技巧极佳啊，可是不通就是不通。那如果说两个人心智上各方面都很好，只是真的是表达技巧不好以至于造成误会，那么学习沟通技巧可以帮一点忙啊。那我就说了，我偶尔会这样讲了，你知道男人是不能说可怜，算是温柔纠正我，可怜的是太太，不是可怜的是丈夫。 可是这个丈夫啊，常常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哎呀都埋在心里，哎呀不知道怎么表达爱，然后就是各种方法，拍拍肩膀啦，或者替你拼命割草啦，这种之类的。那像这种的沟通技巧有帮助的，就是想办法说出来，或者想办法做一个更明显的动作，让你太太知道你爱她，不要一直埋在心里，拼命炒菜，拼命割草，就是闷不吭声的说不出一句我爱你。那这种沟通技巧就有帮助。那如果这个丈夫压根儿就不爱她，不关心她，不理她，你讲沟通技巧怎么用？讲了半天，那只有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告诉你我不喜欢你，那婚姻问题就解决了吗？还是说沟通技巧讲到最后变成明明心里不喜欢你，讲出来却是 Honey Sweetheart， 那学美国人都这样的，碰到仇敌都会 Honey 的，都是甜心甜心，哦，是真的还假的？沟通技巧绝对不是让你说假话，但是真正沟通的问题往往不仅是语言，最重要的是心。巴别塔就是人当有一个心智把自己抬高抬高抬高到无限膨胀的时候，沟通一定出问题的，一定出问题的。所以神变乱人的口音，第九节说什么？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人的言语，使人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这个字哈，其实巴别这个字本身的意思不是变乱，只是巴别这个字跟变乱那个字的音发起来非常接近，非常接近。所以巴别这个字不是圣经上每次提到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往往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说，那个字的声音跟另外一个字的音很相似，非常少的状况才是说那个字就是这个字，而是说那个字的音跟这个字很相近，是一种好像我们中文叫做押韵啊，或者是音韵很接近的，同音不同字。那么巴别跟变乱这个字呢是同音的，但很有趣的是我们常常提到巴比伦啊，其实巴比伦就是巴别，巴比伦是希腊人的读法，希腊人把什么什么地名变成人名的时候就常常加上一个类似的 ION 或什么样，英文里面譬如说 Christ 基督徒呢 Christian IAN 这种字一样，那么希腊文也有类似的，所以 Babylonian 变成巴比伦啊，这个字的尾音是希腊文喜欢用来形容一个城或一个人的时候加上一个尾音，就变巴比伦，其实原来就是巴别，同个字。那么因此巴别塔、巴别这个城就是巴比伦城。另外一方面呢根据我们的考古学发现，当时在两河流域一带的人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也在谈到巴别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我就说希伯来文说巴别的音就是变乱的意思，可是在两河流域的那些苏美人讲巴别的时候呢，他说巴别的意思是神的城门 Gate of God， 神的门，这个音也是很近的啊，看你要怎么个念法啊。但是其实圣经上这样形容就是说巴别塔一方面没有错，他们巴比伦人想盖一座城通天，所以好像是通往神的城门，可是从圣经作者的观点，巴别塔巴比伦是人变乱的起点。所以巴比伦在整个圣经的里面为什么后来一直尤其到新约或者在旧约圣经一直是代表罪恶之城，是代表着人类向神抗争的一个记号。所以如果你读西方文学的话，偶尔你常常提到巴比伦这个词，在西方文学中巴比伦永远是罪恶之城，永远代表着近乎于地狱，近乎于人的骄傲的意思，在代名词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名词在圣经中，在西方文学中从来不是好名词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常常有时候用巴比伦来提醒我说，也甚至先知有时候会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你要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不一定是到了巴比伦城，从城里面出来，而是你们要离开罪恶，离开罪恶之城，离开那些罪恶的人民，分离出来。所以巴比伦在圣经中从这个地方开始 常常代表的就是一种反叛、罪恶、骄傲、傲慢，因此也成为咒诅的对象。那么巴别塔所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人类如果以自我为中心，不管是个别的或者是集体的，这常常就是造成纷争，造成隔离，造成分散。个别的来讲我刚刚说了，集体的来讲，当我们想要建立一个所谓庞大的帝国的时候，往往就是人类灾难的开始。远的不必说了，近的来讲，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希特勒他想做什么？他还想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当他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的时候，就是人类灾难的开始。古往今来有这样野心的人大有人在，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了。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有的用军事的武力，有的是用科技。今天来讲，可能科技是一个人类用另的方式建一个巴别塔通天的一个的那个机会。但是整个巴别塔的故事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除非我们是同心合意的，愿意来寻求认识这位神，让这位神他的心意透过我们行出来，否则我们这种野心要统一，要合一，一起做一件什么事情，这样的心意在神的面前是不讨神喜悦，而且也不会实现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当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在相会的时候，那时候语言不是障碍，那时候我想我们的语言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可能就不必语言，只要一看到你，你的心里面的意思一看就不透了，没有看到我，所以呢绝对不会误会的。在木讷寡言的人，那时候你就很快乐，你可以继续木讷寡言，一个微笑就行了，什么东西就就过去了。嘴巴很大的人，讲话很快的人，你那时候也可以安息了，你不会多说什么。这沟通不是问题，不是语言，我们深信有一天我们会做到这一点，但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要来建立自己的帝国或者建立自己的名声。然后从第十节开始，十一章第十节开始，又是一连串的家谱，从第十节到第二十六节。那当然我说很多基督徒读到家谱的时候都是不知所云，我们以前读中文课的时候，这个读到诸葛亮有一个《出师表》，它里面有一句话，诸葛亮说的，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他的意思是诸葛亮要最后一次出征，那次诸葛亮就没有活得回来了，真的一去就不复返了。所以最后一次写一个千层给当时的君王，就是刘备的儿子扶不起的阿斗刘禅，因为这个实在扶不起的阿斗，所以这个诸葛亮要出征的时候心里想想，哎呀，所以很多话要讲，临表就是说我快要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心里很忧伤，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们是常常看到家谱的时候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不知道这个家谱在干嘛的。的确家谱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哈，所以也不要矫枉过正。有些人一读到家谱，一提到数字，个个都有丰富的含义。这个人为什么活三百岁呢？哦，三百，三乘以一百，三位一体，一百是什么呢？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活三百，那个活三百零九，每一个都可以造成一个数字，都可以讲一篇道。这样下来的话呢，创世纪十一章从第十节到二十六节，你可以讲十二个礼拜。每一个数字都有丰富的属灵奥秘，那又读太多了。这个数字本身没有这个魔术，但是他的确提到一个家谱，从闪一直到后来，闪活了多少岁，生了亚法撒，亚法撒以后又生了养女，然后又生了一个撒拉，那撒拉之后生了希伯，希伯是希伯来人的祖先，就称为希伯来人是因为这个希伯，提到希伯了，希伯之后成了法勒，这个法勒这边没有多说什么，可是回到第十章你知道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十章二十五节， 因为那个时候人开始分地居住。这暗示是什么呢？巴别塔的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不是在挪亚的时代，不是在闪寒雅佛那个时代，是到了什么时候？是到了法勒这个时代。所以你大概这样算的话，我约略算了一下，什么人几岁生谁，几岁生谁，大概加起来的话呢，差不多100年，就洪水之后大概100年。不过要加一个注解，也许这样说法是有点牵强。为什么说呢？这又是十个家谱，从闪一直到最后亚伯拉罕，又是时代啊。所以这个时代的家谱，我们说这时代常常是一个象征性的、选择性的，所以是不完全的家谱。我是假定它是完全的话呢，那从闪开始一直到法勒，中间隔了100年，所以巴别塔的事情是在洪水之后100年。但如果这个家谱是不完全的，中间还有一些带他没有特别提到漏掉的话呢，就这个100年可以延伸到100年、几千年。所以因此你要说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巴别塔的事件，人类开始分散，人类语言开始不同呢？最好的说法是我不知道，不过至少100年，至少100年，会超过100年。所以这个家谱是正好时代跟前面第五章的家谱一样，而且另外一个类似的地方，在第五章提到家谱，一直讲到挪亚的时候，最后的一个人就是挪亚，然后提到他有三个儿子。我们这个家谱的最后一个人他拉有三个儿子，亚伯拉罕、拿赫、哈兰，似乎有一个类似的地方。那么当然整个故事的焦点从第27节开始就集中到一个人，亚伯兰后来被神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是某一些阿拉伯人的祖先，不是全部阿拉伯人祖先，一部分阿拉伯人的祖先，但是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不但是基督教里面的所谓的信心之父，是犹太教几乎是在他们看来是一切的开始始祖。从回教、伊斯兰教来看，连亚伯拉罕都是众先知之一的，所以亚伯拉罕在整个世界无论是文化无论宗教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从第11章的末了提到这个人叫做亚伯兰，所以从27节开始再详细讲一点这个亚伯兰他的一些家谱。其实这些是下礼拜谈到12章开始的故事的一个好像一个背景，提供一个背景作为一个引言。他提到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了亚伯兰、拿赫和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塔拉之先，就是说哈兰比他的父亲还死得早。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很简单的叙述，不过里面有几个算是蛮重要的这个资料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塔拉生了三个孩子，亚伯兰、拿赫、哈兰，给我们的感觉是老大亚伯兰，老二拿赫，老三哈兰，不是这样的。26节让你感觉到他拉活了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和哈兰，好像还生了三胞胎，三个一起生的，不是的。他的意思是70岁开始他拉生了孩子，当然不是同一年生的，他生了孩子，从那时候开始生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呢分别就是亚伯兰、拿赫、哈兰。可是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其实不是老大，你怎么知道不是老大呢？因为他说他70岁生了三个孩子，对不对？他死的时候呢205岁，对不对？下礼拜到12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拉死了，亚伯拉罕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哈兰，开始往迦南地走的时候呢，第12章就提到他75岁，第4节。那你这样一算哈，他拉70岁生孩子，不管生哪一个孩子，死的时候205岁，等他死的时候 至少最初生的孩子应该多少岁？不必微积分。小孩子用手这样捏捏捏，屈指一算，135。可是亚伯拉罕才75，这肯定不是亚伯拉罕，所以老大肯定不是亚伯拉罕。那剩下两个人了，老大是谁呢？是拿赫吗？是哈兰呢？不知道。我大部分的解经家是认为哈兰最可能，哈兰是老大，拿赫是老二，亚伯兰是老三。那为什么这样写呢？活得最久的，活得最后面的写在前面，先死的写在后面。哈兰第一个死，他比他爸爸还早死了。拿赫没提到什么时候死的。那另外一个线索，因为连他的兄弟拿赫娶谁为妻呢？娶他的哥哥的或者是兄弟的女儿为妻。如果那他娶亚伯兰的女儿为妻，那这个年龄差多少？不可能。对，非常可能。第一个是谁呢？哈兰。第二个是拿赫。第三个才是亚伯兰。为什么拿赫是第二呢？当然以后谈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会提到，亚伯拉罕后来为他的儿子要娶妻的时候就回到哈兰，拿赫已经死了。亚伯拉罕活着，拿赫已经死了。只有提到他儿子跟他的孙女儿，没提到拿赫，拿赫过世，所以很可能拿赫是比他老的。刚刚这是合理的推测，但是也说不准。不过基本上这是第一个让你了解亚伯兰因为他的重要性所以排在前面，但并不代表他是最老的。同时也让你了解感觉上圣经好像有点矛盾，为什么他这边说70岁死的时候205岁，后面又说亚伯兰75岁，这个斗不在一块，你要这样了解。另外他们原来住哪里呢？加勒底的乌尔。当然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有兴趣的话，有些人有兴趣考察地理，如果你 考察地理要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自己找哈，圣经后面有地图的，大部分圣经都有地图，不同样子的地图，你可以找到一个地图叫做米索波达米和迦南地图，那边你就会看到所谓的巴勒斯坦，所谓的波斯湾两河流域，在那个里面你会看到在两河流域的最东南角几乎靠到尾巴了，也是两河流域几乎是靠海边的地方，有个地方就叫做乌尔，乌尔在那个肥与月湾两河流域的最东南角，他从那个地方要到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他经过一个地方叫做哈兰。哈兰在哪里呢？哈兰在两河流域的上游，所以刚好是一个三角形，如果照你的方向来画的话，就是两河流域的话呢，乌尔在这里，哈兰在这里，迦南地巴勒斯坦在这里，所以他们是这样走的，走到哈兰走到下来。那为什么不横着走呢？中间是阿拉伯沙漠，除了阿拉伯劳伦斯没有人走过这里的，走不过去，这是长达400-500公里的沙漠，走不过去的，所以所有的人都顺着两河流域往从下游往上游走，上游的最后一个重镇就叫做哈兰，从那个城再顺着一直到几千年以来都是一条公路，从哈兰一直到巴勒斯坦，那条公路有时候称为 King's Highway 国王大道，为什么呢？所有的战争兵家必争之地一定经过这里，埃及人到亚述帝国作战的时候也从这里来的，亚述帝国出征到埃及也从这里去的，亚历山大大帝下去攻打埃及的时候从这里下去的，所以这条路是所有的战争主要的地方，从哈兰一直到巴勒斯坦，这是个平原地带，所以亚伯拉罕从乌尔上到哈兰准备往迦南地去的时候呢，很可能他的父亲塔拉年老生病，所以他暂时停在哈兰，直到他父亲过世了，于是亚伯兰带着他的侄儿跟他的妻子就从那里继续往迦南地区，不过那是下一章第12章的故事。总而言之，整个的故事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巴别塔。今天的科技，无论是电脑科技、生物科技，这两个是最有可能让人类可以再试一试，我们盖一个巴别塔。电脑的科技好像电脑的语言，其实电脑语言其实大部分都用英文，法国人很生气，因为电脑为什么用英文，为什么不用我们的法文，生气没有用的，电脑所有 internet 都是用英文的，你用法文没有办法，但是人类想用 internet 用 电脑科技可能想要，我相信有人会想要重新建造一个巴别塔，但是只要人是以自我为中心，想要为自己，无论是个人的自己或者是集体的自我，想要来建造一个东西，好像来与神相抗衡的话，终究都是失败的。但神所盼望的是有一天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能够同心合意的，同一个心智，一起用天上的语言来亲近神，赞美神。那那个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人跟人之间的合一，也才是真正的能够达成真正的完美。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不必在巴别塔，但是我们在天上的圣城，不是在巴比伦城，是在另外一座城，圣经上称它为新耶路撒冷，不是今天地上在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是另外一个天上的圣城，在那边我们可以用共同的语言来赞美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在巴别塔这样一个动乱的里面，看见人何等的败坏，常常想要高抬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学习认识你，也学习敬拜你。当我们在你面前有谦卑的心的时候，我们彼此就能沟通，我们彼此就能合一。主，求你让这段圣经的故事烙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学习到宝贵的功课。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